弟兄姊妹平安。没上台之前，我一直在安慰自己，说这个讲不好也没有关系，很多弟兄姊妹不认识我。李牧师这个视频，甚至让我连这一点盼望也没有了。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我第一次的中文的主日正道能够跟 MS 跟家人们来一起分享。中间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帮我祷告。李牧师之前一直在台上吓唬我，但是在私下他真的是给了我很多的鼓励。那今天也特别的谢谢他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诗篇55篇。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读诗篇55篇。这篇经文比较长，可以稍微快一点。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使得惊慌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暑，脱离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强暴争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变更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借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阿们，这是神的话语。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里，来用我们心灵和真理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就求你的灵现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使我们得知你话语的美好。主啊，就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愿你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这篇诗篇呢，是一篇很沉重的诗篇。我想在我们生命之中会经历很多的伤痛，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疾病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会伤痛。那在我们失业或者说我们的工作有很多不顺心的时候会有很多伤痛，或者说我们家里有很多的事情，那也常常会令到我们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伤痛。那在我想我们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伤痛里面，可能最让我们伤痛的是往往是关系的破碎所带来这样的伤痛。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越是亲密，可能这样的一个伤害可能会越持久，那这样的一个伤口可能也会越深。那大卫在写诗篇55篇的时候，他也是处在一个很深的一个伤痛之中。那从性质上来看，那诗篇55篇是哀歌。那哀歌它一般会有一些元素，当然这是一个学者的这样的一个罗列或者是一个归纳，通常会有向神的呼求，然后哀伤的内容，信靠的表示，具体的请求以及最后的陈述。那从结构上看，我们现在看的诗篇55篇，它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很清晰的或者很有逻辑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从第一节到23节，那向神的呼求、哀痛、期盼、罪恶、背叛、诉求、信实，那行为、话语，还有信靠神的作为。你会看到它中间会有一个反复。那当他思想他朋友对他背叛的时候，那说完那个，那在后边在表示对神的信靠以后，又回到那个地方思想那朋友对他这样的一个伤害。那有学者因此就说，这个诗篇不是一个诗篇，而是说两篇诗篇凑到一起的。那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思想说我们怎样以一个逻辑的方式去表达，对吗？你从来不会见到一个人哀痛的时候还要一个逻辑性的哀痛，对吗？那诗篇这样的一个它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没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正是反映了他当时那样一个苦痛，他当时在那个处境下，他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悲痛难受的状态，他不可能写下一个非常逻辑的这样一个诗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按照一个逻辑的方式来看它，或者说解读它。那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背叛所带来这样一个伤痛。那围绕着这样一个伤痛，诗人在这样不断的去思考，在反复去来默想。总体来说，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围绕这样一个背叛的伤痛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背叛伤痛的表达，那第二个是背叛伤痛的诉求，那最后就是背叛伤痛的医治。表达、诉求和医治。我们先看第一点，背叛的伤痛。那我想在我们今天的，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处境中，我们一般不太愿意去表达我们的情感。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很多东西，我们爱的情感或者说恨的情感，我们都会在隐藏，因为我们怕暴露出来，不想让我们内心世界让别人看到。那不论是家人之间，那我的父母就很少搂着我的肩膀说，哎呀，儿子我爱你，很少这样做。那可能现在我们今天有很多家庭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晰很好的表达，但是当我们内心软弱内心伤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不知道该向谁说，甚至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办法去表达。但是这篇诗篇，我想那在第一点上背叛伤痛的表达，至少有三点可以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说向神的呼求。那旧约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就是Triple Lamman 三世。那他说哀歌，诗篇中的哀歌，他用一个标题说与神赤露相见，就说把我们所有的都掏出来，不管我们认为是好的还是坏的，全部都表达出来。那哀歌邀请我们道出我们哀愁并提供盼望的缘由，就说我们把这些倒出来以后，并不是说只是来倒，而是说要找到我们信仰，找到我们在生命之中这样的一个盼望的缘由。那第一点，向神的这样的一个呼求，我们看第一节和还有第二节的上半句，大卫在这个时候就很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恳求，求神来垂听他的祷告。那这里说不要隐藏，这个词其实在旧约中跟我们之前旧约的申命记的22章1到4节有一个词是一样的词，就是不可扬眉不见。上帝在吩咐以色列说，你们弟兄之间看见你们弟兄 如果他的羊或者牛丢失了，你要寻回交还给他，不可扬为不见。那大卫现在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到神的面前，神，你曾经吩咐我们对弟兄的难处不可扬为不见的时候，当我有难处的时候，你要听我，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这是合你心意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去呼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离我们很远。那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甚至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我自己很多时候经历说，我越软弱的时候，那我可能就越不愿意去跪下来祷告，反而会借助于其他。但是唯有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来呼求，因为这是他的心意，我们要到他面前呼求。那第二点，在第一大点下面的第二点，就是伤痛的描述。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把我们的一切的伤痛给表示出来。很多时候甚至有一些伤痛，我们在心里我们没有言语，或者我们没有能力把那个内心最深处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借着读这些诗篇的时候，那很多时候这些言语可以帮助我们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情感。那我在小组里跟弟兄姊妹开玩笑说，诗篇其实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那我建议弟兄姊妹用诗篇来做早上灵修，因为那总有一篇适合你，因为里边有赞美，有祷告，有很多，那同时也有很多的哀伤。你读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表述出来的时候，可以借着这些把我们的哀痛表达出来。你看，那大卫在第二节的下半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他来用很多的词语来描述哀叹、哀哼、疼痛、惊惶、恐惧、战惊、惊恐。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愿意用这些词来描述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真正用这些词去呼求，去把这些情感给表述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把你内心藏了很多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埋在我们心里，若不是拿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得医治的，你是没有办法去被改变、被神的这样的恩典所冲洗的。在十二节到十四节，大卫特别回想了，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那不料是你。我想往往带给我们伤害最深的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去期待他们对我好，或者说我们不去期待他对我们怎么样。那反倒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朋友那里，那在弟兄姊妹这里，在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这里可能会受到很多的伤害。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任在里面。当我们把心交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把信任交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把我们自己给敞开，给放在他的手中。那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是，那发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任落空。那就在昨天跟一个姊妹在分享的时候，一个姊妹说，那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多年的朋友，然后他们彼此都很好，然后虽然那个朋友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他一直都包容。那其他朋友说，哎，你怎么还对他这样好，然后但是他一直愿意来包容这个朋友，那他们关系也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讲。但是有一天，那这位朋友说他要去日本，他请这个朋友来给他烧一些礼物，因为他要送一个他很爱的一个他朋友的女儿，因为那个女儿他的父亲现在是处于一个很艰难的境地，所以他想鼓励那个女儿，那个小女孩对他很重要，所以他跟那个朋友说，你帮我烧一个东西，那我可以送给他安慰他。但是最后发现，那他那个朋友压根就没有去日本，然后而是从淘宝上买了这么一个东西交给他。所以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一个那么恶劣的事情，但是他却被深深的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给他这样一个最深的信任，他相信他，但是他却被欺骗的时候，那个伤害是非常深的。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 亲密关系中信任如果是被破坏被挑战的话，那这个关系就很难再有一个稳固的基础。那信任是我们所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所以那大卫在这里，我想他在回想这里的时候，他会比说那些仇敌逼迫他更会伤痛。好，这是大卫的这样的一个伤痛。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表述这样一个伤痛，需要在神的面前说我们需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谦卑说我们不行，很多时候不是谦卑，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行，而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好，第三点，伤痛的原因，那我想这经文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三节九节的下半句一直到十一节，还有二十节二十一节，他会在说很多内容。那敌人的声音、欺压、罪孽、怒气，那包括七宗罪、强暴、争竞、罪孽、奸恶、邪恶、欺压、诡诈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是他朋友这样的一个欺骗，他的口服蜜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那我想大卫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一个全然破碎的时间，因为他君王呢，他的身份，他的自我的身份被挑战，那他的家庭的关系的破碎，他的儿子要反叛他，那他的儿子甚至跟他的嫔妃在公开的去行淫，那他的社会的关系的一个破碎，他的下属、他的朋友也跟他是一个背叛，所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破碎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卫，你看他在向神去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去说哎这些人他会是一个怎样，他的关注点不是说这个事情，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生命之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中给了我们这么多伤害和破碎。那你看所有的他这些内容的指向，其实就指向一个问题，就是罪。那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去修复关系，试图有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对付罪。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家庭之中我们有很多问题，哎呀好了，忍一下让一下过去了，但是很多问题不断被暴露出来。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一部分没有被神的话语给归正，没有真的在神的面前去为我们的罪去哀伤痛悔。所以当我们再去和好再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当这个罪再次出现的时候，还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那大卫在这里看到是他在说这是一个罪的问题，他并没有说只是看到一个表象的，而是说他要从神的视角来解读他的周围他的环境。他并不是从一开始来到神的面前去呼求这样的一个哀痛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心思意念只是停留在那个哀痛，他要思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哀痛，为什么会产生我这些问题。那他最后的指向是那一个罪的问题。好，这是第一大点。那我们看第二大点，背叛伤痛的诉求。那我想当我们在一个很有压力很难受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想逃，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那就像我自己在考场上的时候我遇见我自己不会做的题的时候，我很想我自己是那个监考老师而不是坐上那个学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艰难的处境中，我们会想寻找一个安息之地，有一个安息的所在。那大卫在这里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我想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想逃的一个想法，其实本身并不是说是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破碎其实是不应该有的。为什么不应该有？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没有哀伤和眼泪。但是因为罪在我们这个中间，那很多时候我们却是受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东西令到我们伤痛。所以大卫在这里说宿在旷野，然后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一个艰难境地的时候，我们原来觉得都不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可能都要比我们现在要这样一个处境要好。所以那大卫，我想他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希望获得安息，希望获得拯救。这里说脱离狂风暴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小时候曾经是在瓜地里，我要来，那一般在瓜地里边会有一个瓜棚，然后有两层，上面是你可以躺卧的地方，下边是有一个空间。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会下很多的，就是大暴雨。那当下大雨的时候，就是说你在那个瓜棚里面，你的眼睛里面看见那些雨瓢泼的下来，然后有风声，有雷声，有很多，外边是一个很就是很纷乱，或者很让你在里面你觉得很难受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在那一个小小的瓜棚里面，在那里去看到外边的风雨，一边吃着瓜的时候，你的心是无比的惬意的。我想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处在一个狂风暴雨之中，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躲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虽然我们的眼睛在看见那个处境，我们的耳朵听见很多对我们不利或者让我们伤痛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就是那样的一个平安。越是你看见风雨越大，越是你听见的风暴越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就越显得平安。所以这是大卫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第二个期待就是神公义的审判。那第九节、第十五节、第十九节、第二十三节，那大卫说，求你吞灭他们，辩论他们的舌头，然后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我想是不是这几乎就是一个咒诅，对吗？是一个非常非常，你会从这些话语中，如果今天我们对一个人说愿你活活地下入阴间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对吧？那我想大卫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话语，一是他我想在神面前的一个真实。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公的待遇的时候，那当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一定有愤怒的，我们一定有哀痛，有愤怒，有希望获得一个纠正，寻求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心。我们希望这些恶行，这些罪行要被对付，这些境况要被改变。那我想大卫在说这些时候，至少他，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敢把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觉得哎呀，这样是不是不太好，这样说人是不是觉得不合神心意。但是其实神宁愿我们真实在他面前敞开，而不是为了一个所谓的金钱，所谓的我们有一个好，在他面前有好的表现，他宁愿把我们内心最真实的部分呈现出来祷告。那我想大卫在这里至少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那箴言说十章十八节，那前半节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我想其实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就是特别明显。当一个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愿意去直接对他说，哦，你哪一点我觉得得罪我了，哪一点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愿意去直接的去 confront 他，对不对？不愿意让他觉得失面子或者不愉快。其实很多时候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为那我们不去讲，但是我们却把这些隐藏在埋藏在心里。那日积月累，那今天他得罪你一下你忍了，那后边再遇到问题，总有一天这些问题会一下子就是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后果。所以那在马太福音那第七章，那神也教导我们，当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得罪你的时候，你要来到他面前指出他的错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指出错来，其实很多时候指出错来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矛盾的方式，把我们内心的苦毒给释放出来，把我们内心所有的东西给拿出来，那而不是说只是那隐藏 啊，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大卫在这里讲，愿他们那活活的啊下入阴间。在说这些的时候，大卫没有只是说哦就这样下入阴间，他最后都会有一个词说因为，那第九节后面求你吞灭他们，辩论他们的舌头，他后面紧跟着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征进的事，然后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有罪孽和奸恶，那邪恶在其中。所以大卫在说愿你来惩罚审判的时候，他并不是仅仅说他对我怎样，而是说这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罪孽，是因为罪，是因为罪恶的问题，而不只是说那是因为对我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我想那大卫之所以能这样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一想那此时大卫的身份是怎样子的。大卫是谁？那大卫在这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他，哇，那这些话语可能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在神的祷告中对某一个得罪我的弟兄说愿他怎样。但是大卫此时他是神的受膏者，他不只是说是一个大卫的君王，他更是那在神的救赎的计划中他是神的受膏者，所指向将来要来到这地做王掌权的那一位。所以那对他的受膏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反叛，那不论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朋友，那其实是那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反叛。所以大卫在这里说那以一个近乎诅咒的方式来向神祈求。我想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卫之所以能这样祷告，是神所设立秩序的恢复。很多时候那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那当你看见一个不公义的事情，或者当你看见一个恶人那被那逮捕被审判被定罪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来形容，什么大快人心，对吗？你会觉得哎呀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有那一个公义的心，当你看见一个罪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对神之前所设立秩序的破坏的时候恢复的时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你心里会有一个开心。为什么？是因为神他在之前设立秩序得到这样的一个恢复，是因着这样子我们是内在的有这样的一个喜乐。那我想另外更重要的是耶和华神他是一个审判者，他从来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神爱我们，神很爱很爱我们，神是我们的朋友，但是神绝对不是容忍罪的神。那在出埃及记第34章六至八节，我可以为大家念一遍。耶和华在他这个他是指摩西，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是有丰盛的怜悯，但是他绝不会容忍罪。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想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忘了神的公义的一面。所以神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当大卫这样祷告的时候，罪是要被对付，罪是要被审判，罪是要被纠正的。那在诗篇第98篇从第四到第九节大家也可以念一下。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与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要来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那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有没有什么感受，当神来要审判全地的时候，全地是要欢呼的啊！有没有搞错，审判是要定罪啊，要有刑罚的，为什么全地还要欢呼呢？我们要大声的赞美，我们要歌颂，哇，我们恐惧，我们颤抖还来不及，那居然有很多说在这篇诗篇说神来审判的时候全地都要来欢呼，是因为当神审判的时候，神公义实现，神的愤怒实现，神先前所设立的秩序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带给我们那么多的问题被校正被恢复，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要来赞美他，要来感谢他。那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想，就是说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我们期待有一个纠正，我们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纠正。那现在问题是 OK， 一个纠正又意味着一个审判。那当我们看见这个堕落的世界，当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被得到纠正的时候，是一定要有一个审判。神不可能说看一个罪恶的世界，看着一群罪人说我爱你，就什么就没有，我就爱你。那怎么办？那我们看第三部分，背叛伤痛的医治。那大卫在这个诗篇中祷告说，神啊，愿你使他们活活下入阴间。那今天如果有弟兄姊妹伤害了我们，有家人伤害了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去哪里祷告说，哎，神啊，你来愿他怎样吗？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吗？那甚至说，那即便是不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说愿他怎么样？那既然罪要被对付，罪要被审判，我们今天伤痛可以在哪里寻找安慰呢？我们那个带来给我们很多伤痛的秩序的破坏怎么恢复呢？我们看一下。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第一点，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背叛史，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背叛者。那可能讲到这一点会有一点沉重，那想想看，我们先从我们的生活层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做很多事情伤害到别人，对吗？我们有可能也会在别人的生命中成为一个背叛者，但是从更深的一个层次是，那当亚当和夏娃堕落的那一天起，人的历史就是一个背叛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背叛者，我们都要偏心己路，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的。那 OK 我是一个背叛者没错，那也不能够说他不是他的背叛给我伤害就了了，对吗？他怎么办？还是那个背叛者还是在这里，但是神是信实的，神说他之前所设立的那个秩序要恢复，他给你的平安必然临到，你有的伤害必然得医治。那我们看第二点，这是神的信实。大卫在这里祷告说，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大卫在这里是凭着神的信实，他相信神一定会介入，一定会来在我们生命中因着罪所带给我们很多的伤害，因着罪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这个被纠正，他一定来听我们，将我们从其中救拔出来。这是大卫他因着神的信实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如果这个祷告是那赫人乌西亚的怎么办？ 乌西亚曾是大卫那勇士中的一个，与大卫同生共死。那甚至那他的勇士在他想渴想就是饮一口井的水的时候，那些人冒死要为他去打一口水来给他喝。那当大卫把乌西亚的妻子据为己有，而且设计把乌西亚给战死在战场上的时候，那怎么办？如果这个祷告是乌西亚的怎么办？大卫去哪里寻找答案？对吗？所以但是大卫在这里凭着神的信实说，神一定听我的祷告。虽然他是个罪人，但是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是因为神的公义已经成就了。我们看神公义的成就，第19节和23节。第19节说，那没有变更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那第23节说，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活不到半世。那神公义的成就怎么来成就？那我想答案大家可能都知道，神差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哀痛，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罪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求神来介入，来帮助，来改变，是因为他的儿子为你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成就了神的愤怒，神的公义。所以那刚才诗篇说我们要欢呼，我们要喜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的公义已经得到成就。那大卫先前所盼望所指望的那一位，在我们今天，在2000多年前，他已经为我们成就。那19节说，那没有变更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但是我们的主一生是遵行神的旨意，他没有犯罪，他没有走错路，他完全的顺服，但是神却苦待了他。那第23节，神啊，你必是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活不到半世。那我们的主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但是他为我们罪的缘故却没有活到半世。这些本应该成就在神的审判，神的那些恶人身上，那些罪人身上的，但是在我们主那里，他一生行的完整，他一生行的美好，但是他要承担那本是我们这些罪人所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结果。那大卫，我们或许今天还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垂听我们的声音，但是当耶稣他自己在经历背叛，在经历罪所带来的后果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抛弃我的时候，他没有听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神借着对他的沉默，今天来要向我们来回应，是因为他成就了那我们所不能成就的，他担当了我们所不能担当的。那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伤痛，那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那包括约伯他一生在这样的最后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所有的失去，他的身体受攻击，他不知道我们行的没有错啊，为什么还要去承受那一个。那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换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主他本是有万有，他为什么要倒空他自己行在这个世界，而且行得完美的时候，他要去承受那一个在十字架上极大的一个黑暗。那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伤痛是怎样。那诗篇第22节14 诗篇22章第14节到18节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衣穿着。对，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一生有很多的苦痛，我们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当我们去体会主耶稣基督的伤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能在我们的伤痛之中发现神对我们的爱，是因为他一起与我们伤痛，他经历了所有的伤痛，甚至比我们所经历的伤痛更深更难。那最后我们看第22节，重担卸给耶和华。第22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想我们是主很爱我，但是我们目前的环境依然艰难，那个伤痛不是一时半时可能就得医治，所以我们要来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神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那这里重担其实那英文的意思就讲 whatever is given you 或者是 your appointed lot， 就是说你神给你的份。很多时候神把一些艰难把一些伤痛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其实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或者是没有他的意思，因为那当我们去经历这样的伤痛的时候，我们更明白主的伤痛。那如果我们一生平平顺顺，没有什么试炼，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很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他所付的代价。你很难在不知他的伤痛的情况下你能够知道他的爱。那我想当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在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来看见他对我们的爱。那同样依然是如此，在神的伤痛中，在我们自己的伤痛中，当我们将我们的伤痛与主的伤痛中连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他所向我们显明的这样的一个爱是何等的浩大，他的儿子要经历这些我们所不能经历的。所以说神说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那耶稣一书他经饱经患难，你看在以赛亚53章3到5节，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那在这样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悲伤把我们的难处倒给神，祈求神来介入。我们今天不再会担心说依然有一个恐惧的心，因为神的公义已经成就，我们如今活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再是被神去定罪，我们是有指望有盼望，因为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他的儿子身上，我们可以在中间来得到释放，我们可以呼求神因着他将他儿子舍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确据，来到他面前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人生之中的这样一个风暴，帮助我们脱离很多的伤痛，使我们可以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可以在这个伤害中 走过来，因为这个伤痛是你的，这个伤痛是我的，那个这个伤痛更是我们主耶稣的，愿神祝福我们。